好听的没有，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接着上课的主题，我们来思考关于罪的这一个话题。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它足够的普遍，也足够的有破坏力，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偷窃、杀害和毁坏。但你有没有发现，虽然罪如此的普遍，罪的影响力对每个人来说如此的大，人际关系、生命、生活，每一天都会影响着我们。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和理解，不见得很深刻。或者说不见得那么严肃的去面对它和对待它，你有没有发现？甚至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罪的看法都不一定符合圣经啊。稍后我会提到啊，有些可能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观念，以至于呢，它就导致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我们轻忽了罪的普遍性，轻忽了罪对我们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用一些并不一定符合圣经的观念来看待罪，那最终还会造就一个状况，就是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很难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常常很难处理，要么灰心绝望，要么轻忽忽略。比如说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像世人一样，无论是你观念上如何接受，你总是会习惯性的把周围的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不对？就每个人都会给周围人贴一个标签啊，谁是比较好的人，谁是比较坏的人。但事实上根据圣经呢，其实这个分法有可能是错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也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大能临到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天生都在与神为敌，与真理为敌。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常常会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征战，生命的挣扎。但是呢，可能真正的区别不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真正的区别是每一个人抵挡真理的方式和具体的做法跟另外一个人抵挡真理的方式和做法不一样。意思是罪人都各有千秋。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容易特别讨厌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一个罪人的那种人，对不对？我们容易特别的讨厌，特别是当他伤害了我们，影响到我们之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个问题，而对方恰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无形当中产生的一种情绪其实是藐视。就是我就能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呢？这个事儿难道真那么难吗？这个事儿好好努力就可以了，你必须做到它。但通常来讲呢，你知道有些事情呢，只是因为你的短板跟他的短板不一样而已，有的时候真不见得是你比他更疏离，不见得啊，只是各自有不同的短板。但无论怎么说，你要知道呢，对人天生的呀，即使我们这些蒙了救恩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人，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挣扎和征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都渴望自己来作为自己的主宰，就是把控自己的生命。往大了说是把控自己的生命，往小了说就是掌控身边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儿嘛。掌控身边的人，掌控身边的事儿。当身边的人和事儿不如我们自己的意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发怒，对不对？我们通常就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表现。区别在于，有道德有宗教的人呢，通常是希望透过做一些好事来掌控身边的人，就是我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这是一种掌控，对不对？ 而另外一类呢，另外一面就是那些放纵的违背规则顺从自己私欲的人呢，通常是照着自己肉体的喜好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就这样，你咋地吧，爱咋咋地。那这也是他掌控自己生命的方式，就是我就这样，他用我就这样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你突然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掌控自己的生命，要么你殷勤的勤劳的做许许多多的事儿来掌控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么你就是顺着自己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欲望、自己的喜好去掌控自己的生命。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罪这件事情深植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深处，不断的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本质的一件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常常喜欢以自己为王，以自己为主宰，以自己为根基，以自己为判断的一切的标准。如果我们认识了到了这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其实不是特定的罪行使我们与神分离的，而是我们原本就是与神分离的，以至于当一个人远离了神的恩典，远离了神的真理，远离了神自己之后，就一定会落入到许许多多特定的罪行当中。只不过你落入到的罪行跟另外一个人落入的罪行可能是不重合的，可能是五花八门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方向给从相反的角度来考量，就是啊，其实呢，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错事，做了那个错事，以至于我与神隔绝了。不是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先远离了神之后，就会落入到各种各样的糟糕的境况当中去。同时相反一面来说，也不是特定的好行为好品格使得说，哎呀，我这个得救了，我这个蒙了神的恩典，我被神悦纳了。不是的，也同样是神仙爱了我们，悦纳了我们，白白的赐给了我们的恩典。当一个人真的蒙了这白白的恩典之后，他的生命也确确实实会被激励，会被融化，会被感动，会被复苏，以至于他确确实实生命会有更新和成长。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什么点呢？就是有可能我们的罪只是跟我们讨厌的那个人的罪不一样罢了。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这将大大的改变我们对上，首先改变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这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然的感恩和无限的敬畏。为什么？因为我们确实不像话，不仅不信主之前不像话，其实信了主之后也常常不像话。然而上帝还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个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感恩和敬畏。特别是当我们觉得上帝不关心我们的时候，这个真理会真正的安慰我们。这也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就是会减少优越感，带来真正的谦卑。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仅对上帝的态度有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就每一个人天生都会有一种优越感，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 OK 了，尤其是当自己表现优秀的时候。这也会改变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使我们稍微更容易去包容别人生命当中的问题，赦免人的罪，尤其是面对你看不惯的人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深刻的去认识罪这个问题，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与上帝、与自己、与别人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来。这一点尤为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能是不够正常的，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可能是不够正常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可能是不够正常的。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有可能我们对罪的这个认识其实有可能是不够正常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只看它的一到五节。诗篇51篇，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经文。 诗篇51篇，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1-5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大卫如此在上帝的面前认罪祷告悔改，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段经文其实是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的认罪祷告，并且是先知拿单来见了他，将他的罪公布于众之后，责备他之后来做的祷告。坦白说呢，我需要先停下来给大家普及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我觉得大卫能悔改绝对是神浩大的恩典临到了他，圣灵光照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哈？很简单，照他之前犯罪时的那个疯狂的状态的话，这个事儿他可不可能继续错下去，如果上帝不光照他的话？有可能的，因为为了遮掩自己淫乱的罪，可以借着一场国与国间的战争把乌利亚给谋杀了，对不对？然后遮掩自己的罪，然后乌利亚一死就把拔示巴接到自己家里去，娶了拔示巴，对不对？那这个意味着他不仅是犯了淫乱的罪，他犯了谋杀的罪，对不对？杀人的罪，并且他借助了军队系统。你在这里几乎看到了一个标准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的君王的形象，对不对？通常骄奢淫逸、残暴无度的君王的形象，如果一个正直的大臣起来实践的时候，通常的后果是什么？ OK， 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我能杀乌利亚就不能杀先知拿单吗？要知道先知拿单见他的时候还是私下里一个人去见他的。各位想一想，只要把先知拿单给处理掉，是不是这个事儿别人就不知道了？哎，各位，你如果点头的话，这就是对的逻辑，对不对？对，就是这个逻辑。照着这个逻辑，看起来是能行的。我说的这个能行，指的是处境上、人间上，遮掩自己的罪不悔改上，让自己继续的犯罪下去，看起来是能行的，对不对？当然，在一个宇宙的层面上是不行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当先知拿单对他责备了之后，大卫却在那里开始认罪悔改了。你看到一个骄奢淫逸、残暴无度的君王在先知的责备之下低头的一副景象，对不对？很明显是这副景象，而这副景象跟这篇诗篇其实是配套的。这篇诗篇讲的，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这副景象。先知这个大卫在这里开始做认罪祷告。坦白说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会认罪，你知道吗？你说我们周周都做认罪祷告，甚至频率高的我每天都做认罪祷告，但是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大卫做的认罪祷告哈，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可能是不太会认罪祷告的。因此让我们一起来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如何认罪祷告，好吧？首先我们来看大卫是如何认罪祷告的。我们看大概五点。首先第一点，在3-4节。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向你犯了罪，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是不是非常直白的话？直白的是，我知道我错了，我犯罪了，我行恶了。你知道认罪祷告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表现就是真实的承认自己的罪。无论是面对神还是面对人的时候，不为自己找借口， 真实的直白的承认这个事儿，我错了，我犯罪了，我行了恶，我做错了。你有没有发现大卫在这里并没有为自己找借口，没有为自己找理由来推脱责任？各位想一想哈，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别说是一个君王，就是一个一般人，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别人来替你指出来，别人来说你错了，你得悔改，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你说这个话不合适，我们第一反应最想说的是什么？为自己找理由和找借口。你不知道我之所以这样说，之前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要不是他这样我也不会这样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有原因，有理由，有借口。各位问大家，大卫有没有说，哎呀，都是因为小时候原生家庭不幸福，缺乏母爱。大卫有没有这样说？或者，哎呀，都怪自己那天睡懵了，起来没多想，有没有这样说？哎，他确实睡懵了，对吧？这也是事实。大卫有没有说，哎呀，都是因为当时一时荷尔蒙冲动，对吧？环境太诱惑。大卫有没有这样说？或者说，哎，都怪八十八太美了，自己没忍住。各位，这些借口和理由是不是当代人犯罪之后最通常找的理由和借口？怪环境，怪对方，怪原生家庭，怪自己的成长经历，怪自己没忍住。感谢主，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大卫在这里没有找那些拙劣的借口，他只是真实的承认自己的罪。各位各位，这不简单，这意味着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是首先真实的不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而是说我错了，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我犯了罪，我知道我的过犯。这是真实的认罪悔改，唯有这样也才能够真正的从上帝那里得着那一个真实的，就是他在坦诚的真实的来面对直面自己的罪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坦诚不真实的直面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给略过去。你要找一分借口，就会略过九分认罪的那一个的那个真诚，就一下子就全部都会被打消的，都会被打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第四节呢，第四节非常有意思，他不仅仅真实的承认自己的罪，没有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大卫在这里还做一个神学的看见，就是认罪祷告是有一个神学的看见，这个神学的看见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在这里说呀，他承认他的罪在最根本上其实是得罪了上帝。想一想啊，在整个的事件当中，大卫明明得罪了很多人，对不对？大卫得罪了拔示巴，得罪了这个乌利亚，甚至在某个角度他也得罪了元帅约雅，因为把约雅也陷在罪当中，让约雅跟他同盟，对不对？他得罪了很多的人，他当然是的。但是他在这里却说他的罪得罪了你，你这里其实是指上帝。为什么大卫这样说？想一想为什么大卫这样说。各位，这也是认罪悔改的关键。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或者夫妻之间有矛盾，或者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反应是什么？去解决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去解决你跟他之间的事情，去处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个当然得解决，得处理，得面对，对不对？但是你想一想，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只是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关系和状况，而忘记了去处理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关系和状况？我们常常容易忘记这件事情。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稍微属灵点的夫妻会坐下来长谈一两个小时，对不对？ 啊，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我也有错，你也有错，对吧？我也坦诚的说，我也该认罪悔改，我应该成长，我也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说。哎，其实呢，你也不应该那样说，大家以后都注意了哈。啊，这个你也别这样，我也别这样，大家彼此哈，对吧？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对不对？啊，大哥二弟，然后就 OK 了。但是事实上，在整个事件当中，你其实首先得罪的是上帝。其实你需要你自己也好，对方也好，需要重新的再一次去直面上帝，去处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每一次犯罪，无论多么在我们眼中看多么细微的罪，首先都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任何罪在最根本上来说，首先直接得罪了上帝。为什么？想一想，当我们犯罪的那一刻，是不是在那一件事情上就是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反对了上帝的法则，背逆了上帝的心意，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按照自己的邪情私欲去行，是不是直接的在得罪上帝？是的，每一个罪首先直接在得罪上帝。当我们越来越顺着自己的邪情私欲去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生命当中无形的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你知道吗？我们好像说能够肆意妄为，好像说能够主宰一切，好像说能够大权在握，能够面对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人只有在上帝的真理的之下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才是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对吧？换句话说，罪之所以被称为罪，首先在于他冒犯了上帝。但我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简单的叙述一下，主啊，我这个事做的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们就详细的叙述一下，对吧？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的，我不应该发火的，我不应该说这句话的，我真是这个不应该哈。那你要想到说，不仅在得罪身边的那个人，你破坏了与主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点，大卫看见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同样第四节下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很有意思。他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哎，什么叫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显为谁公义啊？显为神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谁清正呀？神清正，对不对？换句话说，大卫在这里其实是说，上帝的判断是唯一的标准。所以真实的认罪悔改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你真的真实的谦卑的用上帝的标准，而不是其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你会发现，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标准，用世界的标准，用周围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但是大卫在这里巡查上帝的标准来教育自己的良心，就是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是你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是你清正。各位想一想，我们平时跟人有矛盾的时候，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显自己为公义，对吧？别人判断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想显自己为清正，对不对？就是想总想证明他说的不对，他说错了，但是大卫在这里，他确实把自己置于上帝的标准之下来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大卫认罪悔改的一个表现，让我这样来总结，就是让自己的良心重新的受制于神的道，就是以上帝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想一想，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心受制于什么呢？肯定不是受制于神的道，对不对？受制于什么呢？他的心受制于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自私，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的心受制于自己的私欲，当他悔改的时候，是让自己的心重新的归置到神的道的光照之下。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说至关重要？因为要知道，我们的良心有可能 你只有两种状况，要么过于严格，要么过于松弛。就是心有的时候呢过于紧张，就是做什么事都怕说，哎，我是不是做错了，这是一种过于严格。还有另外一种是过于松弛，做什么事都觉得啊，只要内心平安一切都 OK 的。所以要提醒自己，有可能在那些上帝从未在圣经当中明令禁止的事情，却极度的困扰着我们，把我们辖制的死死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状况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在上帝视为大恶的事情上，我们却放任自流、肆意妄为？有没有可能这个状况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它都容易混淆了是文化习俗的要求还是福音的要求，这个常常特别容易混淆。那比如说在饮食上、在穿着上、在生活习惯上，严格的要求，但是却在两性关系上、亲子关系上完全不重视。各位，按圣经的标准化，哪个更重要？其实后者更重要，前者其实整本圣经都认为没那么重要。耶稣基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入口的并不污秽人，因为门徒没洗手就吃饭嘛，不污秽人。但是他又说出口的却又污秽人，他在涉及到他整个的内心生命所发出来的这一切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因此或多或少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常常受制于周围人的观念，就大家都这么认为，于是你就这么认为，或多或少的受制于你的传统，就是从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或多或少的受制于周围的文化，就是流行文化。你会发现人的观念、传统和这个周围的文化会使我们坚持自己这个正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啊，赋予它正当性，赋予它好像说不可动摇，绝不可更改，这会让我们变得僵化和这个固执。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当代的年轻人又同时的太顺从自己的感觉和感受，说我觉得这件事儿没问题，因为我内心很平安很喜乐。这两种可能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必须用上帝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的心，就有可能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啊来回蹂躏了很多遍，对神的话语不敏感了，而对周围的文化习惯风俗却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需要被上帝的话语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打捞出来，将自己从各种世俗的观念当中解救出来，同时我要说也将自己从内心的这种奴役当中解救出来。你不要以为奴役你的仅仅是世俗的观念，有可能也是你的内心也正在奴役着你啊！因为不断的用神的道来检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福音当中知道何为是非对错。第三，在第五节大卫开始在这里承认说他的罪有多深啊，这一点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真正的认罪悔改其实是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质，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质，甚至大卫我们可以说他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认识。是的，全新的自我认识。大卫知道他的犯罪或许不仅仅只是因为他偶然的反常行为而已，他说他的意思是这个罪是在他内在的本性里面的，源于亚当的堕落，对不对？源于罪性的一个问题。他开始揭露自己的内心，你发现没有？他在揭露自己的内心，他现在要透过这个认识来回顾并重新的解读他整个人生。回顾解读他整个人生的意思是，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把自己看到了他自己的本质。那有的时候人在主人面前为什么认罪的时候好像说这个 简单的说两句就要立刻站起来呢？就觉得赶快去干其他事儿，就觉得这个事儿走个过场啊。但是大卫在这里真正的认识的时候，每一次的认罪悔改其实是再一次允许自己的生命暴露在上帝的面前。你只有不断的允许自己的生命暴露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才会更加深刻的觉得离了他不能做什么，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他是全然美善的那一位，真的是只能完全的投奔他才有出路。这个其实是一种灵性的生命的操练。坦白说呢，如果我们的认罪悔改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直面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让自己流于一种宗教的形式。这就是这段经文呈现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学习认罪悔改。然而我们必须说，认罪悔改非常的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为什么难。各位想一想，为什么认罪和悔改对我们而言那么的难，挑战那么的大，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需要我们对自己发起进攻，对不对？因为会让自己不舒服。认罪是暴露自己的内心，悔改是自己的行为转向，对不对？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都不容易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嘛。然而每一个人天然都是爱自己的，体贴自己肉体的舒适和享受，关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成就。总之，犯罪堕落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关注自己，不断的关注自己，不断的聚焦自己，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转而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真理为标准，转而以自我为标准，不再以上帝为目的，转而以自我为目的。这一切在圣经当中呢，常常会被称之为叫做肉体的邪情私欲，叫做骄傲自义，叫做旧道的生命，或者用现代的词汇叫做自我中心。 C.S. 路易斯他论到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的时候，他这样说。为什么我要提到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呢？因为几乎你会发现，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几乎是你生命当中其他所有的罪的背后的操作系统。为什么我会犯那么多的罪？因为我们常常离弃了神而专注于自己，这也是当年亚当夏娃犯罪的最原始的模板的模式，就是他不再尊神为大，而是自己想要如神一般，想要自己来分别善恶，想要自己来自立为王，对不对？这个模式在扎根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深处，这也是我们犯罪的一个模式。你几乎犯任何一个罪，背后都有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的这个操作系统在推动的这一切。塞斯路易斯他这样说，他说呢，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之中，没有哪一个比骄傲自义和自我跟中心更让人难以察觉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突然杀了个人，别人不指出来你都觉得说，哎呀，我犯了这个罪，对不对？你突然做了一个坏事，别人不说你自己都察觉到自己做错了，对吧？但是骄傲和自义不一样。骄傲和自义这件事情，你即使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别人指出来，我们也还想辩驳两句说，我不是的啊，我没有的，我不是这样想。并且路易斯说呢，我们越是犯这种罪，我们就越讨厌别人犯这种罪。你会发现越骄傲的人越讨厌骄傲的人啊，越自我的人越讨厌自我的人。骄傲自义自我中心的罪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它会导致衍生出来许许多多其他的罪。你说我跟他关系不好，为什么关系不好？不就是你那么的自私，他也那么的自私，于是两个人就关系不好了吗？你们那么的暴躁，他那么的暴躁，于是两个人关系就不好了吗？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啊，在本质上，它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是一种与真理与上帝为敌的操作系统。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的更深刻，圣经说立自己的义就不服 神的义了。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把这两件事给你对立起来？你一旦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就是自我标榜、自我骄傲、自我自义、自我中心，不断立在自己的根基上的时候，就一定会不服神的义啊！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这个挑战。路易斯继续说，他说呢，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啊，他分析的很透彻、很细致哈。他说呢，这个罪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种竞争性的罪。比如说杀人就是单纯的杀人，它不是一种竞争性的，不会说大家比谁杀的人多，没有这种比法，对不对？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也不想跟你比谁杀的多。但是骄傲和自义不一样。他说骄傲和自义呢，常常不以拥有为乐。他以什么为乐呢？以比别人拥有的更多为乐。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常常觉得哈，这个人是因为太过于富有、太聪明、太漂亮而骄傲，就是他很富有，他很聪明，他很漂亮，他很有能力，于是他就很骄傲。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事实是人常常因为比别人更富有、比别人更聪明、比别人更漂亮而骄傲。什么意思？他是在比较当中，在竞争当中来凸显自我，来强化自我，来以聚焦自我，来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叫骄傲自义。并且路易斯提醒我们说呢，骄傲自义、自我中心呢，甚至这个罪狡猾到一个地步，它甚至常常被用来限制一些稍微简单的罪。什么意思？就是用这个罪来限制那些比较简单的罪。比如说老师常常利用孩子的骄傲，或者称之为自尊心，来操控孩子，让他行为得体，让他克服懦弱，让他克服脾气暴躁。是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再做这个小动作，再不好好吃饭，会失去自己的尊严的。再不好好的努力，再不好好的听课，再不好好的温柔的说话，是会让自己没面子的。于是老师说啊，你这样做下去是不对的，别人会看不起你的，会没面子的。但问题是，不好好说话，不好好吃饭，顽皮淘气，这些只不过是比较肤浅的罪，甚至有些东西都可能都还称之不了为罪。然而却用背后的这个自我中心来操控这一切，让他来限制这些简单的罪恶或简单的坏习惯。路易斯说，路易斯这样，路易斯他这样说，他说魔鬼笑了。为什么魔鬼笑了呢？说只要你能在你心里给骄傲和自我中心一个独裁的维护他的这样一个独裁的地位，魔鬼很乐意看到你变得越来越守规矩，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自制，越来越这个勤劳。就好像魔鬼很乐意看到你感冒痊愈，只要你不再关注你的癌症了，你感冒痊愈也无所谓的。什么意思呢？就有的时候我们会用骄傲和自我中心来操纵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对付他生命当中的一些许许多多的小习惯、小问题，用这个作为操作系统来对付那些小习惯和小问题。但是那些东西或许都被改了，也不断的被改，但是这个骄傲和自我中心却不断的被加强，不断的被加强，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不断的烙印到他的生命当中。事实上他确实像一个属灵的癌症一样，他会吞噬人的几乎一切的一切，他也让人更难察觉，他也更致命，他几乎作为你所犯的一切的罪的背后的操作系统。事实上你必须知道， 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信仰当中，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主，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主，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比我们超越的多的那一位主，优越优秀的多的那一位，除非我们认识到是这样一位上帝，并因此因为更加的认识上帝而更加的看见自己一无是处。人只有更加认识上帝的伟大荣耀全能全知全善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谦卑，说哦，原来我在他的面前真的是一无是处。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付这个罪。人只有因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第一次在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要知道以赛亚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用嘴说话最超绝的那一小撮人之一了吧。以赛亚这一位人类历史上几乎最伟大的那一位先知，如果再从横向对比，把整个人类历史横向对比开来说，论讲道，论口才，论说话，论用舌头这件事，以赛亚是不是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当然是啊，当然是。摩西、以赛亚、耶利米、保罗，大概就是处于最顶端的那一类，这人类横向对比。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几乎以说话为他一生至高的事业，也是用的最通透，说话最会说的人，当然是上帝赐的，对不对？但是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在这一个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各位，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要知道嘴唇这个事儿是他几乎最擅长的一个事儿了。你要说他是耕地不会耕吗？你这个承认。你要说他说话不会说，或者说话不行的话，他几乎超越了人力上几乎绝大多数人，对不对？但是这一位先知在上帝的光照之下认识到了这一点。人啊，人只有真认识神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以赛亚说的不是虚假的话，他说的是实话。人遇见了那一位荣耀的主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各位，事实上只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荣耀和伟大的时候，他会让你感因这样的认识产生的谦卑而喜乐，他会让你感到无比的放松，你知道吗？平安自由。因为你终于可以从不断的捍卫自己的尊严这种愚蠢的事情当中挣脱出来了。很多人一生苦苦的挣扎，就是不断的捍卫自己的尊严，一生之久在做这件事儿，越捍卫越痛苦，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值得捍卫的不仅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其实在众人面前其实也没什么，你知道吗？人只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自己的生命才能放松。所以为什么了解属灵的骄傲、自义、自我中心那么重要？因为路易斯的意思是，这件罪几乎是最让人看不见的那个罪，几乎是所有罪背后的操作系统。当你犯奸淫、偷盗、杀人的时候，你自己清清楚楚知道我犯罪了，但是当你正在自我中心、正在骄傲自义的时候，你却很难察觉到自己正在自我中心、正在骄傲。因此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辖制你而让你无法察觉，而它越辖制你，你越无法察觉。它辖制你辖制的越深，你越无法察觉。路易斯表明说，骄傲特别容易滋生在我们道德生活的最中心，就是当你变得越来越节制、越来越诚实、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自律，这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但是很有可能在内心深处实际上让你变得更加骄傲，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当你遵循了上帝的律法，当你表现得越来越优秀，当你一切都看起来 OK 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于骄傲、自义和自我救赎的原因去表现得很好？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太普遍了。遵守上帝的律法，活出荣美的生活，可能是出于谦卑的感恩，出于被上帝的爱吸引，但是请注意，也可能是出于属灵的骄傲。做这些事儿，目的是为了拯救自己，目的是为了使上帝听你的祷告，目的是为了得着上帝的祝福，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有这种优越感，有这个可能性的。甚至每一天你都会面对这种挣扎。很明显，法利赛人很有道德并且顺服上帝的律法，然而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却出于骄傲。这种道德行为的成长非常的普遍，但是属灵上却极度的危险。因此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罪是隐藏在重罪之下的罪。就看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让这种的欲望和这种的操作系统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骄傲能够使你努力的遵循律法，如同它也能够使你真心的违背律法一样。如果我们只看到外在的罪行，而忽略了自己的罪性，就是我们所有的罪行其实都是出于这个罪性导致的。这个罪性就是自我中心、骄傲自义、自我救赎、自我根基这个罪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在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性之前，我们顶多会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友善的人，但却无法让自己承认自己需要救赎主和赦罪的恩典。这就是其中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来自于这里，就是你只有真正的认识了自己的全然糟糕和堕落和败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承认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门可以使我靠着得救，真实的仰望他的恩典和赦罪的平安。最后路易斯呢给我们几条测试哈，他说呢，这几条测试可以帮助我们检测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活在骄傲自义和这个自我中心当中，甚至可以测试我们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的程度大概有多少。我告诉你，前一个问题答案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每一个人都活在骄傲自义和自我中心当中，但是这个测试依然能够帮助我们看看我们的被这个罪影响塑造辖制的到底有多深啊。三个测试，第一个测试，你如何查验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自义或极度自我中心的人呢？你看自己有多讨厌骄傲的人。他说我们越是讨厌，我们越骄傲，我们就越讨厌别人骄傲，我们越自我，我们就越讨厌那些非常自我的人。为什么呀？就你如何对待一个极其傲慢、极其骄傲、极其自我、固执己见、喜欢自夸、自私自利的人呢？路易斯说，如果你受不了他们，你极度的厌恶他们，甚至你嫉妒他们的话，那么你已经被自己的骄傲牢牢的控制住了。他说成为法利赛人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讨厌法利赛人。成为法利赛人最快的一种方式是讨厌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当你讨厌他的时候，你就是在用一套律法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嘛，而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真实的爱他，连责备都是在爱他，想要来挽回他，想要来使他能够悔改，对不对？路易斯说，当你看到别人抢尽风头而生气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想抢风头而没抢到。他说只有这一个原因，不然的话你就不会生气了。第二个测试， 啊，第一个测试是你看你多恨骄傲的人哈，啊，第二个测试就是你多么看你怎么对待自我形象。我知道很多人对待自我形象的时候都很紧张，对不对？就自我形象，他说谦卑的标志啊，就是喜乐和放松啊。谦卑的标志不是小弟兄啥也不是，啥也不行，这不是谦卑的标志，你知道吗？我老是见好多人啊，坐在一个桌上的时候，首先啊，小弟兄真是在我们中间是最软弱的，最无知的，最这个，哎呀，这个小弟兄啥也不是。通常说这样话的人极度的骄傲，极度。他说，谦卑的标志是喜乐和放松，骄傲的标志是焦虑不安，总是好像极度的扭曲的，时时刻刻的关注自己的尊严，时时刻刻的关注着自己的尊严，也时时刻刻的关注别人怎么看你啊，就小弟兄啥也不行，也是他时时刻刻关注着别人怎么看他，对不对啊？因此路易斯说，谦卑呢并不是故意的小看自己，中国人很会这一套的，对吧？荃子、韩涉，这个左，这个左，贱内，对不对？哈、啊，这荃子、韩涉、贱内，对吧？这个怎么坏怎么说？然后呢，就是让别人来夸自己，对吧？就是非常扭曲的在关注自己。因此说，谦卑并不是故意的藐视自己，故意的这个轻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少看自己。哇，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核心去了。那些故意藐视自己的人，其实就是时时刻刻的在专注于自我嘛。少看自己，类似说这是一种有福的自我忘却。当你更多的忘却了自己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在意你们怎么看我，我也不在意我自己怎么看我，判断我的乃是神的时候，他就是没那么，就自己真没那么重要，就我实在没那么重要，你怎么看也没那么重要，我自己怎么看也没那么重要，就是没那么的专注自己的时候，自己就喜乐，就放松，就谦卑了。这是第二个测试啊。因此呢，你知道假冒的谦卑呢仍旧是一种自我关注，对不对？假冒的谦卑是一种极度的自我关注，假冒的谦卑处在自我鼓吹和自我贬低当中的那个自我贬低那一端，对不对？自我贬低那一端其实也是自我关注。所以路易斯说，真正的谦卑让你思想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让你可以不再需要持续不断的喂养自己的自我，就是别人的批评其实没有那么的困扰到你，说啊，天都塌了，他居然这样看我，完了，我没会儿，你没完，这别人的表扬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啊。第三个测试是看你认为你自己有多骄傲。哎，各位，你认为你自己有多骄傲啊？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骄傲，这恰恰说明你其实非常骄傲，因为你骄傲的以为自己不骄傲，就是你极度骄傲的以为自己不骄傲。他说，你越谦卑，你就越能看到自己的骄傲和自我专注是多么的彻底。你越骄傲，你就越难看见这一点。简而言之，谦卑的人呢，总是觉得自己很骄傲；骄傲的人呢，总是觉得自己很谦卑。总而言之，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认识罪，认识罪的本质，自我中心、骄傲自义，是我们开始真正对付自己的一个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对付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上帝的光之下，至于他的真理的光照之下的时候，不断的弃绝自己，才能够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不断的去信靠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盼望耶稣基督。阿们。求主带领我们，也带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赐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